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。
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，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。可堪先生之名者，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，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，豁达包容的胸襟，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，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。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，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。
中国之声从今天起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先生，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，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。下面请听郭湘颖《天下大族》，采制总台记者萧元、王东宇、陶玉洲。
我说的我的辈子总结起来都做了一件事，把大就是给搞闹热了，你们叫热闹，我们四川人叫闹热。
郭湘颖1936年生，今年89岁，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，大足石刻申遗工作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。他独立完成的一幅上万尊造像的白描长卷，为这个集中国石刻艺术精华之大成的石刻群建立了宝贵的形象资料。
卧佛，哎呀，那个是太了不起了。
大足石刻初唐永徽年间开凿，历经五代盛于两宋，明清增刻，岁月层层叠叠，在重庆大足境内落起了141处摩崖造像。
你看那个塔有1000斤重左右，800多年它都没坠落，这就是它用这个袈裟支撑了这个重量，这就是啊，把力学和造型艺术结合起来了的很好的典范。
熙熙攘攘的游客从郭湘颖的身边擦过，没人知道这位老者的眼睛打量过这里的每一尊造像。50000多尊造像的每一个褶皱里，夹藏着郭湘颖的大半生。郭湘颖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因为接受过初中教育，组织上安排他读了速成师范，又保送中专，之后便在小学里教书。1974年初，原先驻守北山石刻的工作人员去世，当了多年教书匠的郭湘颖被调到大足县文物保管所。
我在正式调来前，我已经到过北山、保定那些地方去。我在小学的时候教图画的老师，我经常去写生。那个时候的一个比较有知识的馆长，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老哥，北山没得人守了，你愿不愿意去守北山呐？”所以我就说要得嘛。
从教娃娃调去守菩萨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。郭湘颖调令上的5个字足以说明这一点。
给我的调令上面都专门写了几个字：只准住北山，因为北山生活条件很艰苦，他把我在那儿住不下来。
驻守北山的生活有多苦？
上面既无水又无电，还要去担起水桶满坡去找水，还要自己捡柴煮饭。后来打了3-4个井，开垦了大概有1亩多地嘛。好，我就开始种菜，我混地田，再养我都会。
北山上的苦，对于少年时历经磨难的郭湘颖来说，算不得什么。
我妈妈带着我，我是最大的一个，都才13、14岁，最小的才刚刚满岁。我们5个人一下都甩在农村里头去了，那周围也没得人。好，我们只好在土里头去捡红薯根根来吃。我到北山，我不觉得苦，我经得起那个苦，恰恰是前面锻炼了的。这下在生活大概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，都是用在什么呢？安定生活。
生活有了着落，然后呢？郭湘颖当时的工作只是在北山上陪着一尊尊石菩萨。
其实我们那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守，每天早上起来就要去检查一片石窟，哪里有沁水了，哪里有崩塌了，是吗？每个星期我扫2次场了，一天没得事就去观察记录，特别是去写生。
看久了，话多了，郭湘颖的好奇心也起来了。 山上的条件有限，郭湘颖逃来逃去，只找到两本半书。
那一本书叫《简明佛学词典》，还有一本呢，就是《佛学大纲》，还有一本就是我们当地啊，陈锡双先生他写了一个《大觉时刻自留》。我为啥子把它叫半本书啊？因为它没正式出版，我就是靠两本半书起家。从那里开始，我大概了解了我们大觉时刻包括了哪些内容，应该怎么去研究它，保护它。
就凭着这两本半，郭湘颖开启了新起点，大足石刻也迎来了新转机。当时大足石刻有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一个是宝顶山，一个是北山。1979年前后，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保单位建立四有档案，本该是个高兴的事儿，郭湘颖却犯了难。
档案里头都有个要求，要有形象资料。我们那个时候很穷，买个纸都很困难，所以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，好，我得自告奋勇的，我说我来刻画嘛。
先大后小，垂直投影，太长的造像，郭湘颖就把它分成几段去画。第一稿单调不美观，那就再画第二稿。
后来我就加上上面的矮壁啊、山石，下面的地坪、台阶，好多步都是按比例算了的。我白天就去丈量画草稿，黑了都在屋里画。
那时候晚上在屋里面咋画呀？
灯，你看看下面有个油灯。我上山的时候是一个磨水瓶，上面钻一个孔，用一个竹管插在里头，然后用这个纸粘一个芯儿。你坐在灯旁边久了，鼻孔都黑了。
一双眼，一支笔，一把尺，两三年。北山和宝顶山石窟里上万尊造像，印在了郭湘颖20多米的画卷上。
尽管它不像现在测绘仪那么准了，大体都是按比例尺画下的，没得很大的误差的，把它画出来了，就让我们呢能够完成私有档案里面的有形象资料。所以画那个的时候呢，所以我们当时并没想到起一定要拿它来做个啥子学术成果。
1982年，大足县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，大足石刻也开门迎客。当地政府有了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雄心。两年后，郭湘颖出任大足县分管文化旅游的副县长，那是他驻守北山的第10年。在任职期间，郭湘颖推动开展了2次全县文物普查，让石刻文保单位数量从原先的13个扩展到了75个。但他觉得这与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目标还有距离。
我就跟书记写了一封信，我说你找过我这样的副县长很好找，你找过我们热爱大足石刻的人不好找，你把我放回去嘛。哦，你不晓得那个时候好多朋友那些都说我哈，再也没得那个哈了。
傻是吧？
傻，我们四川读哈。我当时的话是那么说的，我时刻不变质，我信得过我那时刻，我有前途。
多年以后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证明了大足石刻的价值。1990年，做了2届行政工作的郭湘颖回到了大足县文物保管所，在与他人的一次闲谈中，他第一次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编录世界遗产名录一事，而大足石刻也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拟申报世界遗产单位的预备名单。大足石刻也能申遗吗？
大家拿着两个理由反对我。第一，云冈龙门都还没申报，你大足忙啥子嘛？第二个，又没得钱。我心头啊都在想，如果大足石刻也像敦煌一样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，那下子恐怕也算是走向世界了。
大足石刻是集儒、释、道三教造像于一体的大型石窟造像群，如果只申报一座山，就无法完整地体现独特性。郭湘颖想办法把北山、宝顶山、南山、石门山以及石转山一并列入了申报对象。
1993年，市里头就成立了申报委员会， 然后县里头就成了指挥部。其实我的工作量加了，我心情一下都放松了，不是我个人单打独斗了，你开工没得回头见。
递交申报文本，整治环境，接受国际专家现场评估，申遗需要研究成果做支撑。郭湘颖又牵头写书，先后出版了《大足石刻雕塑全集》《大足石刻铭文录》等著作。六年之后，郭湘颖和同事坐上了前往摩洛哥的飞机。
教控组他制那个文本的时候啊，发文本他制成了五份，就是一个山一份。好，这都引起了这些代表的错觉，你们究竟申请的是五个单位吗？是一个单位吗？当时我都很着急。
怎么办？情急之下，郭湘颖掏出了他多年之前手绘的长卷。
我就把那个长卷打开跟他看，通过我们团长声明我们是一个，好，我再跟他讲，这就是我亲自画的，因为那个长卷它能够展现那个总体效果，你照片是一张一张的，它形不成那个宏观效果，看了以后一下都通过了。
1999年12月1日，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桌子上的那些文件我都没收，赶快都到外面来电话亭来打电话。我不懂外语，哎呀，心头着急得很，拿到电话筒手都在抖。哎呀，好不容易才把家里的电话打通了，我才跟他说我们申报准了。
大足石刻的招牌立起来了，但郭湘颖觉得还不够。
申报成功只是块招牌，真正要发扬光大还得充实内容，将来真正大足学像敦煌学一样出名了，那就算是比较有成效了。每每办解说员日的培训班，我都要跟他们讲课，讲了课过后都要到这儿来实践。搞考古的人必须要到现场，担水必须到井边，你不到井边能够担得到水呀、啊？站不稳，
这不错哦。
当年可是9分钟就能上下的，
那是北山，
那是说的北山。
那这边不是就
更好？我9分钟都跑下来了。
北山
精力允许的时候，郭湘颖总要来山上看看。
我来的时候3个人一张办公桌，现在我们是200-300人，比起我来参加工作的时候肯定到人了。所以我看见我们的年轻人出人才出成，我都很高兴，不管哪一个我都高兴。他们有些的小同志也很喜欢听我吹牛，因为我当县长我还是去当解说员，后头他们才给我取些名字，啥子菩萨县长，我七品桃园，我这个人讲话有时候没得脏话，但是我经常跟他们讲些笑话呀，那些一起好玩。
和年轻人在一起，郭湘颖随和，喜欢开玩笑，但在研究了一辈子的领域，他从不玩闹，哪怕老伴儿也不行。
金砖它古代是用丝绸做的，好，后来它变成石刻，就叫那样子。
还雕得可以，看嘛，底下有蛇过会不会？
哦，龙。
蛇。
龙。
蛇。
肯定没得蛇。
好烦呐，还是
记者手记。
我是记者陶玉洲。先生的书桌旁放着很多他做的画，有山川河流，也有花鸟鱼虫，最多的还是一堪堪石刻造像。无论我们在宝岭山北山的哪个边边角角拍的照片，拿到他跟前，他张口就能说出这个造像身上哪一处线条如何走向。我们问这位毕生都想让天下人能看一眼大足石刻的人，您还有什么遗憾吗？先生说，守了大足石刻50多年，祖宗留下来的这些石头，他还没看够。